今天的工商时间是我们的元老级干爹瑞典香氛 Vanna。
虽然他是我们的干爹，可是他也是跟我们一起长大的品牌 ，right？
他从我们很小的时候就在支持我们了。
对，他在我们都还没生小孩之前就开始支持了，真的很久、啊，
在更久更久以前。可你不觉得，因为我们现在有时候会需要配合孕妇的时间休息，然后放假回来就有点难回到那个工作状态，还是只有我？
其实我之前不是只有你，之前我也会，可是我现在用仪式感来克服，你懂吗？我现在很强，
吃很多东西吧。
No， 不是不是，你知道味道会影响情绪，好像跟食物还真的有点关系。
对、啊、
不过味道真的会影响情绪，所以我现在都利用香氛来调整自己的状态。
哎呦，
像我要开始工作前啊，或录音前，有没有？我就用柑橘森林这一瓶的香氛来让我集中注意力，然后好像回到大自然里面，有没有？可是如果工作结束我需要放松的话，我就用紫色这瓶叫做温柔花果，让我好好放松。所以我现在靠味道就能切换不同的模式，让我的身心灵达到平衡。
我觉得你听起来像那种理由很多但是修为很高的仙人。
什么啊，明明我就是靠 Vanna 香氛来拉高我的生活品质好吗？而且他们现在推出精油扩香仪，不止使用起来超方便，而且使用的过程超级疗愈，就是有一种烟雾，就是烟雾会在这边飘，你看现在这样子看起来好像到仙境一样，你看超酷的
哦。所以只要打开它就会有烟这样冒出来，
用转的就可以了，超简单
的，蛮酷的耶。
对啊，很好用好不好，这种扩香仪超赞的。
诶，所以上面要打开吗？不用
不用不用不用，那就放着
就
好了、哦、就对对对对，很简单使用，有没有？
我有点懂了，我有点懂了。不过我自己最喜欢的是蓝色这一瓶
哦，为什么？
它是宁静海洋调，因为就是闻了会让人觉得很放松。因为我现在就有时候会被荷尔蒙暴击，所以我就需要一些让我比较放松，然后也可以做做瑜伽。
你会做瑜伽？
我现在开始做瑜伽了。
孕妇瑜伽吗？还是
就是一般的瑜伽？但是我会说我是孕妇让我休息的瑜伽。
而且我觉得这台那个扩香仪很酷的地方就是它不用加水，它只用转的就可以调整出来的浓度，有没有？因为之前大家比较常看到的可能是水氧仪，
可是要加水进去，
加水然后上面精油点在上面滴在上面，你知道那种吗？
你竟然说得出水氧仪三个字，你
是认真喜欢？因为我们家以前有，然后可是就是因为台湾很湿，然后如果再加上那个的话，家里会变超湿、
哦、
你懂吗？然后扩香速度的话，我觉得扩香仪的扩香速度还比较快，所以我真 的,、
真的蛮快，一下就香了耶。
对啊对啊对啊。
不过我觉得它比较特别是因为我以前就只看过那种蜡烛比较多嘛，或是顶多是灯、像这个就是不用用火，所以家里如果小朋友啊或是毛小孩的话比较安全。那 Vanna 说他产品是无酒精安全配方，而且照惯例都是 cruelty free， 然后也是 vegan。
哎、欸，真的很棒哎、欸！那这个超适合拿来当母亲节礼物的。那我觉得我们的干爹也帮大家想到了，现在母亲节呢有限时活动，任选香氛精油加上扩香仪一般款原价3860，现在3290，就是我前面这一款。那凯莉前面那个灯泡款呢原价4160，现在只要3590。那香氛精油任选两入88折，还有各种香氛礼盒9900起哦。
5月31号以前上 Vanna 官网下单，输入小写的 I believe， 立即享有全站88折最低优惠，最好是优惠商品可以跟原有的折扣再折扣，非常佛心哦，要买趁现在哦。欢迎收听百灵果 news， 这里是华尔街最自由的双语国际新闻。
Welcome to 百灵果 news， the freest international news podcast in the Chinese speaking world。
我是凯莉
，This is Ken。
我们会用百灵果双语的方式与大家聊聊世界各地有趣的新闻。
We'll be using both English and Mandarin to talk about interesting news happening around the world。凯莉，你吃完东西桌上好脏哦，
对啊、还有芝麻什么的，怎么这么多粉啊
？Oh my god！ 我刚看你手在摸，然后我说，哎，对我这边也有哎，怎么喷的？
不是我一个人吃的，大家都在上面吃。
可是是你点，你逼大家吃，你这礼拜已经逼大家跟你吃东西吃很。
三次了，因为我就是有很多我想吃的东西，但我又吃不了太多，所以
只好造福大家，
就是只好邀请大家一起
，对，共享盛举，
大家看起来很开心啊，对啊，而且我很少会说我要吃重口味，我现在都吃比较重口味，
对耶，
对啊，所以你也很开心啊，
我 OK 啦，我当然是 OK 啊，我什么都 OK，
没错，
对啊，不，那要跟大家讲一下，就是我们这礼拜其实，在那个。我们这次去大稻埕，对不对？做了 gender reveal party 来公布凯莉表包，
表包。
我也没有说 baby， 可是我、想到你好像讨厌 baby， 可是
还好、
宝宝
我现在没有，我都不喜欢，所以
因为没有差，对不对？
没有差，我现在不会，我没有那么那个 cynical， 我还
好，
我还好。你讲宝宝，我 OK。
好，宝宝的性别了，
讲了还是不舒服，还是不舒服。胎儿好了，胎儿，对对，科学的名字。 好了，今天不是一个 party 啊，其实我就想说，因为我真的很不在乎是男是女，对我来说，就是都差不多。然后 Ken 就一直说没有，大家会想要知道啊，大家会好奇，会好玩嘛，
啊、
这样
会想知道、啊。
对，然后这样好吧，那不然我们就拍一个影片。嗯，然后为了要拍这个影片，我就把当初医生给我那个信封，就是信，因为医生如果看到还问你要不要知道，我说 no， 然后他就会放到信封里这样、哦。然后通常会交给店家嘛，看是要什么蛋糕或什么之类，我就交给了神父。嗯，然后你们就在我面前在那边看。
对，你离我们差不多四步还五步的距离嘛，
对对对，
所以你看不到内容。
我看不到内容啊，
可是
我就看
到
你们都会叽歪的脸啊。
我们就是哦天哪，哦哦哦，
对
对
对，就觉得很叽歪。然后原本我身边像什么姐姐啊、爸妈他们都会好奇，我说我都不知道。嗯，然后他们就说那谁知道？我说 Ken 知道。他们说哈，那我可以问他吗？我说你们去问啊，I don't care，
没有人来问，没有
人来问，
真的耶，
没有人来问，
大家都很乖，
好神奇哦，
有尊重你的意志，
因为他们都问我，
哦，他们有问你哦，
那他们有，你有讲吗？哦，他有讲，干，
你有讲，你跟谁讲？
你跟谁讲？我的姐妹都知道，所以他们是装哦。哇，干妈很装哎、欸，是等一下几个姐妹毛毛吗？来，现在知道干，那他们装屁装，好、oh, 干你们这些人。
他们，你讲出去哦，你很糟糕、欸，
你完蛋了，你完蛋，因为我还特地就是公布以后，我还特地，因为他们没来嘛，我就私讯跟他们说，哎、嗯欸，是女生，他们就说哈，猜错了，干妈一群婊子，我突然很不爽。
Nick， 你这样子，你卖了凯莉一次，然后又卖了她的姐妹一次，然后全部都你得利耶、欸。到底神父，
我还在想说大家好能忍哦，就也没有嘛，装的、啊，
糟糕哦，神父，天哪
！Ken 很可爱，他其实因为他在一个月前就知道，他就准备了礼物，嗯，然后他其实帮我准备那个全新的 SM7B， 然后镀上了，
就烤漆啦，在国外有一个网站，那他们是专门帮大家就是各种东西可以烤漆的，
哎、欸，烤得很漂亮啊，因为、
啊、这细节，
因为我原本没有特别喜欢粉红色这个颜色，可是这烤在那个黑色麦克风上面蛮帅的，
对啊。非常好看，
对，然后 Ken 很喜欢，他就说他要烤一个粉蓝色，所以我们再过一阵子就会有一个粉红跟
粉
蓝的，
一对对对，一蓝一红，
觉得蛮骚。
哎、欸，所以你刚刚有讲那个性别了吗？欸、好像还没、欸、
哦，就女生，是女生，
是女生吗？
对，是女生。
因为 reveal 的时候，你就是一直狂尖叫，
因为我一直以为是男生啊。
你为什么觉得是男生？
因为我觉得当初医生很早就问我要不要知道性别，所以我判定以科学的方法判定应该是看到性征，比如说是鸡鸡比较明显
哦，一看就知道、就是、
对，才会这么早就问，这其实是有一点科学根据的、哦、好吗？
所以
因为很早，
你有跟那个你老公讨论过说有可能是什么性别吗？
完全没有，我们其实就是 don't give a fuck、欸、
就是反正出来
我们连名字都没有啊，就什么都没有、啊、
名字没有那么快，
名字没有那么快，
名字真的没那么快，
我们就是从，因为我觉得我跟他就是真心的没有很在乎性别是什么？因为其实生出来，因为我当初是女的，可我从小到大就超像男人，嗯，就裙子我也不穿，我就会讨厌，就会生气，就是我觉得有太多不可控因素，所以我就是没有很在乎，
没有想太多，就
没有想太多。但是因为我一直内心觉得是男生，然后 reveal 出来是女生，翻转的时候还是会觉得干跟我想不一样，还是有点不爽，就猜错的感觉，其实就这么简单。我觉得尤其我老公大直男，看到女生还是会比较疼，多多少少。
我觉得男生看到女生都会
疼，对，我知道，所以我就觉得哎，被宠坏一个 bitch 这样，
就是有家里要有两个公主了，大公主跟小
公
主，
对，
公
主对，所以就给他带没关系。
我看到那影片 po 出来以后，一堆人在下面留言说
阿
妈回来了，
阿妈，大家很代入哎、欸，好吗？阿妈也可以是男人生回来啊，真是的，很狭隘。但看送给我老公的那个包包，他爱死。
哦，就是我之前那个，
这是我们人生第一个有认真讨论跟婴儿有关的东西，因为我们都没有在讨论
哦，真的哦，
就是你那个包包，因为他是真心爱。
你们怎么讨论？我超好奇，就
我就说这个包包很帅，其实跟婴儿无关，你现在就可以用了，他就爱不释手哎、欸。
哦、oh, ，那我真的很开心
呢、
欸
啊，
因为
真的很会，你很了解，我觉得你了解我到，你知道你送我个妈妈包，我很不爽，
对，
我就想说我没有要当主要照顾者，
对，你没有啊，
所以
就给
你
一个实用的东西又好看，
就是工作，
对，工作
对，
你最爱的
就是
工作，所以我送你那个啊，那你老公喜欢好看的背
包
啊，包
包
对，我们之前去东京的他也有买嘛，换一个身份的话需要一个符合身份的包，男生嘛，要有一个符合身份的包，
对，
那就帮他准备。那个，
那很漂亮。
那上面它有很多地方可以贴那个魔鬼毡的 logo 嘛，嗯、可以贴在上面。
什么 Daddy's Girl， 什么
Daddy's Girl 啊，
Girl Dad
什么 Girl Dad 啊，还有什么
Princess
Security 啊，
蛮可爱的。然后这不是业配哈，因为台湾买不到。我们有想说。
要不要代理？
要不要代理？然后后来稍微问一下，成本好高哦，这样太贵了。然后另外就是看自己很爱乱买东西哈，虽然这个我很支持。我们如果有在看 YouTube 的人，就会看到我们 YouTube 正中央有一个防伪装置， 我们其实蛮常被盗影片的，那我们就放了一个防盗装置哈，就是这是一个西班牙艺术家，
对，一个刺青艺术家，然后他画的一个艺术品，他就是一个小熊维尼，可是他刺青是刺全甲，
而且
是龙，身上是有一只龙，中国龙，可是明明那只龙的头就是跳跳舞，所以非常可爱，
对，
对啊，那屁股连跳跳舞的屁股都有，你看
超可爱，
就很可爱，
这是限量200个，所以这也不是业配，
限量320个吧，反正我们这个是212号，它有不同 size 嘛，那它大的其实更贵，那小的是我觉得相对我们负担得起，然后没有压力，因为在这边
大的是一大 can 这样，就是站在地上那种
啊，对啊，站在地上那种啊，
然后也是有点太大，
对，我觉得好像就不知道放哪里啦，重点是因为我们这边很像那个垃圾堆。所以很长，我觉得我们搬东西可能就把它打碎，就放在桌上。
可是我们
破掉不会，
真的很像
垃圾堆啊！
不是，我们只要有任何来宾，不管多大咖，他们走进来都会有一种疑惑的表情。
哦，
对，然后但是我们的 frame 里面很漂亮，可是一走出那个 frame 就踢到垃圾。
前几天我离开的时候在地上，我以为一堆蟑螂卵，然后结果发现是喉糖那个封口没有弄好，然后喉糖掉到地上，然后因为有点热，所以粘在那个地毯上面，我一个个拔下来，在我这边，
你好恶、
最后是你吃的那一包，最后是你吃的。反正大家都有责任，是既然是我们的录音室，大家都有责任，就我一定有责任呐、啊。
我觉得神父没什么责任，因为他很常默默在那边收，因为他觉得我们很恶。然后因为我们最近因为我怀孕就是很大便很不顺、
你要先跟大家讲上礼拜你在节目上不是喝绿拿铁吗，
全家绿拿铁
加
AB 优酪乳哈、完全没用，一点用都没有、我喝完以后还是两天没有大便啊，就完全没用。
我很好奇卡那么久的感觉是怎样，
我
从来没有卡超过一天，
我觉得很不爽，因为我以前也不会卡这么久啊，以前我就只要稍微注意一下其实就可以了。
不爽是什么，你思考会变慢吗，还是行动会变慢，就是怎么样？
没有，因为这个没有办法判断，我本来就是这样，我很顺的时候也是这样，我觉得肚子就是很胀。
可是你怀孕，
对，所以我没有办法判断。所以你，我觉得有可能也是心理作用，你就会觉得
有什么事没做，
对，你就会觉得好像肚子这么大，应该里面有一半是屎之类的，反正就是自己心情很不好。那如果有时候又有一点点小便意的时候，然后又拉不太出来，就会更明显很烦躁、昨天又试了大家说的玫瑰花茶，但是我觉得那味道实在太臭了，我喝大概四口我就喝不下去了。
我其实也不太爱、
对，
所以因为我自己也叫一杯，想要凯莉要喝我也跟着喝，
就
太花了，就
人工花味我不喜欢。
就算是天然，我觉得就太浓，
天然也是那个味道，
我觉得就是太浓了，对我来说就是太浓、我没办法。重点是我其实喝的快完了，然后回家也是
也没事，
我没有怎么样。你有吗？
我老实说我只有喝四口，我觉得大概不到100cc， 就几乎就很少、可是我晚上有放很臭的屁。如果
可是你平常会放很臭的屁吗？
不会不会，很卡的时候根本也不会，
连屁都不会出来，
连屁都没有出来。
哇靠，你的肚子很恐怖耶、是什么是什么合作，是什么金库哦。
所以我觉得如果喝完是应该会有用，但我不想，因为我回家要开始吐，因为我觉得那个味道很臭，而且那应该就是比较凉性啦，所以我觉得不要喝这么多，反正我就再换一个。然后我知道很多人说什么为什么不吃医生开的药，我有在吃医生开的药， OK，
就软便剂什么都有吃啊。
而且我也不想要每天都吃啦，因为医生也会说后期越来越严重嘛，所以你一定是希望天然的跟有时候药物就是互相搭配这样。
你真的，我觉得你整个运气就是、
变成了一个 project，
我觉得你整个运气就是有点辛苦耶、比我想象中辛苦非常多耶。
对啊，我现在都变成一个很有爱，很
就是
善解人意的孕妇。
你整个吐到最近才比较少、
没有，
昨天
在吐、
没有，昨天
又吐
了，所以
在吐就花茶干，
所以你有可能整个十个月都在吐耶。
可是我觉得吐的频率有变少，我食欲有比之前好。你看我这天只找大家吃饭，
对，然后吃完就吐，
有时候会吐，调节体重。OK， 好吧，反正我又要试一个新的啦，就是那个抹茶粉，可能加什么养乐多或优酪乳，看你自己喜欢哪个味
道。那你自己要注意时间喝哦，
会怎么样？
你会睡不着。
我就早上吧，就早上。
抹茶的咖啡因非常非常
好，那我不会加太多啦，因为对我来说，如果
因为我怕你想说我要拉爆，
没有，不会，
然后就是直接变成一个泥之类的，
不会，就试一点点就好。下一拜跟大家讲。
每个礼拜就跟大家 update 一下
我的大 project，
大便的 project 长什么样子。好
恶哦。
好，那 let's start with our first news。 ByteDance would prefer to shut down TikTok rather than to sell it if the Chinese company exhausted all legal options to file legislation to ban the platform from app stores in the US, four sources said。
据四位消息人士表示，TikTok 的母公司字节跳动如果耗尽所有法律手段来对抗新的这个美国 TikTok 的禁令还是失败的话呢，比起卖 TikTok 给美国公司，他们更倾向于关闭它。
The algorithms TikTok relies on for its operations are deemed core to ByteDance's overall operation, which would make a sale of the app with algorithms highly unlikely, say the source close to the parent.
那接近母公司的消息人士表示呢，TikTok 的演算法被认为是字节跳动整体营运的核心哦，因此这个 App 本身跟演算法一同售出的可能性非常低。
好，那这边跟大家说一下，我们上礼拜在录音的时候我们就讨论到说，就是 TikTok 玻璃案会过。那先讲一下，我叫玻璃案，因为英文叫做 divest。那为什么这叫玻璃案呢？就是因为这个 TikTok 这国际版啊，他们里面很多股份都是来自于中国母公司嘛。那现在美国就说啊，你们中国会影响到我们很多东西啊，然后甚至会把里面的个资全部传回中国之类的，我们不喜欢，所以你要把中国的股份全部赶掉，然后让美国公司来拥有这个 TikTok。
OK，
基本上
就是国际版，
所以要剥离里面的股份的概念。
Yeah, yeah, OK， yeah, yeah, yeah. 没有神父有帮我们想了一个很标准，台湾人一听就懂的，嗯，就是去中国化，其实就是这样，
对 对, 对，
其实就是把里面股份去中国化，让大家不用担心，好像各自会被盗。其实
好简单哦，
好简单。你刚刚讲了半天，你录了三次，
就是、TikTok, 对 ，TikTok 去中国化，这样一句话就好了耶。
因为可能我知道很多人都会直接讲禁令啦，因为很多人都会接受 TikTok ban，
可是理论上还没有 ban。好，理论上还没有 ban， 而且如果你直接讲是 TikTok ban 的话，我觉得拜登会选不上啊，
想
因为今年要选举嘛。然后其实美国有非常多人在使用 TikTok，所以你直接说是 ban 的话，这些人的票就不会跑去。
所以你说 divest， 大家觉得啊，好像有点听不懂。
而且还有一些机会，上礼拜我们有说可能会过，那真的过了嘛？那真的过了以后，那他们就说好，那 TikTok 开始有九个月的时间找人来买。如果真的有人开始买，然后甚至谈判的话，还可以再给你多三个月，让整个 process 走完。所以理论上是一年的时间，
所以有两个问题。第一个问题是 TikTok 的母公司他就可以直接说那我不卖你，我关掉，所以也一样有可能会影响拜登选情。
中国要这样搞的话也是不是不可能、哦、
其实也蛮合理的、啊、因为他们一定不爽嘛。
对
对，他就觉得这政治操作啊，你有证据说我在偷你的个资吗？
他们就是里面的一些人出来
讲。 Yeah, I know, I know.
对，
那第二个就是为什么不能卖演算法。
好，那为什么不能
没有演算法 TikTok 算什么？是一个空壳欸，
就是 IG、IG 演算法也蛮不错，可是真的没有 TikTok 强。其实就是在2020年初期，中国开始推出了一系列的法规跟法律，让中国的技术不要出口、哦、所以他们在人民代表大会上面就出了什么出口管制法、哦嗯、那出口管制法里面就讲到说演算法也是他们的要管控的项目之一、哦、所以他们其实是有 export ban on algorithms、
哦、哇，
对，2023年的时候他们有 update 那个法，然后里面就更详细的讲到说什么人工智慧啊，还有个人化讯息推送服务这些，
所以这对他们说是国家安全利益相关的技术，
对他们来说是非常重要的技术，所以他们不会想要随便把这东西卖到国外去，
因为里面应该很 shady 吧。
我觉得他们人工智慧应该就是真的是人工因为他们什么用人最多，我们在后面他们推送搞不好是每个人人工在推，没有啊，开玩笑然后让大家发现说哦，现在你的 algorithm 就靠人力
靠背好 low 的笑话，你笑
真的有可能吗？中国真的有可能是这样，反正 anyway， 所以很有可能就是到最后中国会限制说哎，你们真的过这个法，可是我们国家有我们国家的法，你公司可以买随便，可是你的演算法就是拿不到。所以现在就是有三种可能，嗯，哦，就是第一个可能就是全部打一大包卖出去，可是这几率相对的低，
OK，
而且这也会引发中国国内的一些反对吧，因为中国里面他们一直在操作国族情绪嘛，如果真的卖掉的话、yeah. 算是丧权辱国来，大家就会想到以前八国联军的时候的样子说 Oh my god， 我们颐和园又被烧掉了这种感觉，所以这种几率不太高、哦、所以第二个就是像刚刚你新闻讲的，有可能就是好，你要买可以，我们你强迫我们卖也可以，可是演算法你买不到，
所以你就买一个平台，
你就买一个平台，买我们的使用者，买我们用户数，然后我们可能拿那演算法去新加坡买一个公司，对不对？然后把那个演算法灌到那个新公司里面的 App 里面，然后重新起来。我自己的想法是这样子嘛， 因为这样就不是中国公司啦。
可是没有演算法的话，大家还会用那个平台吗？我不知道演算法到底。
我看到有一些人是说演算法没那么难，用钱砸下去就有了。可是我一直觉得说 It's not that easy， 你自己看 Google 跟 Meta 他们砸那么多钱在他们演算法都没有到 TikTok，
演算法都好烂，
对，都没有到 TikTok 那么强啊。 TikTok 后面的演算法会不会真的是人工大脑？
不是不是，
他们就在放在培育皿里面，有没有插一堆电线出来？哎，那听起来好恐怖哦，好像 Sci-Fi 不太可能。那是第二个可能性。那第三个的话，就是基本上中国就是用国家安全考量，然后跟这东西完全不合法，就阻止 TikTok 的任何销售，
或是他们会在美国就是告
他们，绝对会上诉嘛。可是上诉的成功几率我自己觉得不高。
Okay，
因为
他们
以前有上诉，
他们自己是说他们觉得有机会嘛，
他们一定要这样讲啊。他们使用者那么多，他要对使用者信心喊话嘛。可是这件事情影响很大，我在网络上看到绝大多数年轻人的声音，甚至是我海外的朋友，那他们可能曾经在美国待过的，都是说 do not ban TikTok， 说不要禁止 TikTok。 我就觉得、哇，因为很多人真的使用 TikTok 嘛，或者以 TikTok 为生，或觉得那是他们主要的娱乐来源。
假设我们 YouTube 突然被 ban 掉，我们公司就可以搜一搜嘞。
是不会，我们有 podcast 在讲什么
干话。当然啦，但就是会很丧志啊。
对，我们其实会蛮失望的，说
真的。对啊，所以我觉得对用 TikTok 跟他们不 care 里面的政治因素的人，大部分美国，因为对他们来说没有直接相关。
可是最近美国也越来越多人在讨论说，为什么 TikTok 的赞数追踪者数都会这么高，那他们在讨论说里面灌水几率到底是多少。
哦，就太不透明嘛。
连 Meta 跟 Google 他们都觉得说 How is that even possible，
就是随随便便
说明明一模一样的内容，演算法假设没有差太多，然后为什么在那边的赞数跟 view 数就会那么高，而且高是十倍以上。所以现在其实美国很多厂商他们看到你说哎，你是一个 KOL， 可是你 TikTok 的追踪数可能假设10,000,000人好了、
okay。
可是 Instagram 可能只有10,000，他会看你 Instagram 的，因为他觉得 TikTok， 因为大家都就是那边美国厂商，对，第一不够透明，第二是他们觉得那灌水几率超高，对，就是没有 credibility， 你知道吗？就连美国厂商都会觉得说我还是 value Instagram 的 follower 比较重要。这是我看到一些新闻研究这样讨论的啦。
因为灌水的好处就是让你觉得我现在很红，所以你就会一直想要创作更多的东西。
其实就像早期中国的那些直播平台一样，你像就永远都是几十万人几百万人上线啊。不要讲中国，台湾一期早期不是也是这样吗？随时都几万人在上线。我说 No come on， 如果这么多人上线在看的话，他们就不是现今天这个样子了，对不对？你自己说。所以那些数字其实很好操作，因为我那时候做过 app。
哦，真的，
就是那些跑的一些数字，你就是
乘
就是有一些乱码进去，然后让它跑一下下，就是跟主管说哎，帮我们弄一下。
哦，
对，可是我们不会做这种事情嘛，那时候不需要。
不过我觉得美国现在就是大家会越来越多人在讨论中国，他们有一些不透明的地方可能会造成国安的问题，因为现在大家全世界的情势越来越紧张嘛。包括前一阵子，虽然这有一阵子了啦，应该是在2-3月左右的时候，我就开始看到有人在讨论那个美国的港口，因为美国的港口他们就会用很多那种货柜吊挂系统，那没办法，因为你要有货柜，然后就是要操作那个大型的机械，然后去上柜，或是我不知道那个怎么讲，就是抬起来或放下来
移动那些货柜
对，好，谢谢谢谢，移动那些货柜哈。Wall Street Journal 上面讲，他说在美国呢有80%左右的这些吊挂系统哈，都是由上海振华重工
为什么
所拥有的，所以都是中国的东西。所以那这个公司呢，就是中国官方的这个中国交通建设的子公司，反正就是100%官股。
哦，我曾经有买过中交建的。
真的、哦、
你看直接讲中交建。
中交建耶、欸、
对啊，在香港那边我曾经买过他们股票，就曾经 一带一路最夯的时候、
哦、
你记得吗？很久很久以前，
很久以前耶、欸、
对,、啊、
對，你竟然讲得出他的简他的 abbreviation 也太强了吧、
啊、
所以其实这个几率是非常高。那为什么大家会紧张呢？除了大家中国可能会有点小疑虑，但主要的还是因为这个公司呢，其实在2018年的时候就有跟 Microsoft 合作。
嗯，
然后那时候 Microsoft 他就有出一个 video， 然后就有讲到说啊，用什么样的软体啊，对不对，就可以远端操作，你就可以看到这些那个吊挂系统里面的 data， 你用手机就可以看这些 data、嗯、那这没办法，因为大家都需要远端操作嘛、嗯、对不对。可是这些 data 的问题就是，这些所有这些吊挂系统这么大一坑，他们全部都是在中国生产然后组装的、嗯、然后组装好整架就是运过来，所以大部分在美国使用者也不知道这里面到底有没有被安插一下什么晶片。更严重其实是因为美国国防部他们很多那个军用是没有自己的港口，他们都是要透过商用的港口去进出他们的军事的 supply。
哦，是哦，他们没有自己的军港哦。
有一些，但是很多也会透过
商港，
会又透过商港，说蛮常见的、哦。那既然是这样的情况下，那会不会这个中国制的吊挂系统，在中国组装好了以后送来这里，然后又可以透过软体从手机操作？那会不会今天万一有战事要发生的时候，就可以远端把你所有吊挂系统或是你军用的这个 supply
就 shut down，
就直接 shut down， 然后你的军用品
就运不出去，
就运不出去。
哎、欸，其实这是一个很
你觉得很
legit 的
concern
呢？
你觉得这比 TikTok 又更直接？
我觉得这更直接，而且这个应该要更大规模的被讨论才对吧？
我不知道大规模是要大，
你的新闻是
就 Wall Street Journal 啊，
可是他们有讲说美国现在有针对这件事情在做检讨。
我刚刚稍微 Google 了一下、都还是二三月，就是正式一点新闻就是二月那个时候的、
这个、很 tricky right，
因为
你要什么东西进出他可能会知道嘛，对不对？他会透过系统然后知道说
会知道、
这个货柜是什么东西，这个货柜是什么东西。
对啊对啊，因为你这样才有办法做管理、啊、
假设不知道也知道说他们现在在打仗，然后全部就 shut down 就好。 Dude that's kind of crazy。
对，但问题就是在于那你如果不用中国的吊挂系统，你要用谁的？欧洲的？
欧洲有吗？欧洲
欧洲有，欧洲当然有，欧洲当然，我觉得是主要是价钱问题啦。
哦，所以价格
对中国这边大概是 13 to 15 million， 所以大概是1300万左右。嗯、那 European 的如果是欧洲做的话，大概就是 20 million。
果然
哇，这没大变，
两千多万
，所以那个价差
很高，
非常非常大的这样。
哇，如果换那个的话，美国物价要再涨一波了耶。
Oh no！
对 ，inflation 要再涨一次了耶。
对啊，我也不知道。我看到很多人会说啊，这个就是新的 Trojan Horse。
这个很聪明，我没有人想过这个问题的。对，
我不知道以前有没有人讨论过啊。你不是说在那个 Atlantic 的那个文章也有稍微讨论到这个议题，
就讨论到 TikTok 是 Trojan Horse 的概念。不过我觉得这个更实体，因为掌控到人的命脉嘛。因为 TikTok 真的没有在用的话，真的也就算了。你看印度就是有 TikTok ban 嘛、所以印度人还不是活到现在，
对
对
吧？
所以真的没有那就算了，他人一定会找到新的出路跟新的娱乐方式。可是这个是直接影响实体世界的东西耶，
因为这就是货柜
啊，
然后货物啊，进出口啊。
Dude, that's insane。 好，那我拉回来聊一下 TikTok。 那因为美国现在很多新闻都在讨论 TikTok ban 接下来会有什么影响嘛。那第一个其实直接想到说，这样会不会让那个 TikTok 在全世界其他国家全力的发展，像是东南亚这些国家、所以他们把他们的数位足迹在那边完全扩大以后，大家都收不回来怎么办？那甚至是把这些人这些国家的年轻人都洗成中国的支持者，然后跟美国的反对者，这样怎么办？
OK，
因为现在有可能是这种感觉了嘛，因为 TikTok 一直在洗说啊，美国政府的那个限制言论自由，因为他们把它往那个方向操作嘛，明明就是国安，可是大家都在讲言论自由这件事情。 That's two different things right、所以这很有可能造成这个后果，这是其一。第二是接下来有谁可能会来买，主要的 buyer 大家都会直接想到说哦，可能是 Google 或 Meta， 因为他们的就是类型很相同嘛、可能会去买。可是美国有 antitrust 就反垄断法，所以他们太相近了，可能也不能去买、所以到最后有可能就是 Microsoft 用很便宜价格把它买下来。因为没有垄断的问题嘛，因为他做的所有 social media 都失败嘛。
好有道理哦。
对，所以这是大家在讨论说到底最后
如果是一个
空壳高、
我想大家应该也是会想买，
还是会想买、
因为它有个 brand 嘛。
我觉得美国政府或 Biden administration 一定会找到人去把它买下来，因为没有人买的话就变成真的 TikTok ban 了，那真的很不好看。我自己的看法会是这样子，有
可
能我是一个外人。
中国可以不卖你啊？
对啊，那中国不卖你的话是中国的问题了嘛。可是美国这边就这样子直接没有人出手，或、那直接流掉，
所以他可能 逼一些公司去买。
对啊，就像
我觉得
就像台湾那时候疫苗的事情、开玩笑 that was a joke 开玩笑。
我觉得那个 Microsoft 如果出来买的话，那公司就死了耶，因为他们一定做不出什么。
对啊，你看 Skype 那时候就死掉。
天哪，
明明疫情期间要最强的东西是 Skype， 结果是 Zoom。
真的。
这几天美国国务卿布林肯也才到上海那边，他准备跟那个王毅见面，就是中国的外交部长嘛。那他们希望他这次到中国最主要的目的就是跟他要讨论说，哎，拜托中国不要再继续资助俄国那些武器，因为在打乌俄战争的时候，其实大家都说中国那边有一些在帮忙 manufacturing 也好，或提供零件，或甚至是直接提供食物或武器给俄国让他们去打仗嘛。所以他们这次主要谈的是这个，还要同时也要讨论说中国产能过剩的这个问题。这最近很多新闻都在讨论嘛，就是中国就是 dumping their products on the world， 就是他们过度生产导致全世界的价格都变超低，然后他们把东西就卖到世界各国、
yeah.
这个问题，所以要讨论。可是呢，因为最近真的就是通过了 TikTok 的这个东西，
而且还跟台湾的晶圆绑在一起，
对，然后还故意跟台湾晶圆绑在一起。当然台湾晶圆是最小咖的，最主要的还是乌克兰的晶圆嘛。
Yeah.
不过台湾晶圆也给钱了，所以可能会造成一些问题，所以我们不知道说，因为理论上是今天礼拜五嘛、
嗯、
是今天下午他们两个要见面，所以不知道怎么谈、
哦、OK，
所以我猜测是不会很好看
OK 好
But we'll see we'll see。
Rhino Show 希诺顿不止利用材料技术打造 Circular Next 100%循环再生手机壳，更联合台湾暨举办净滩活动，召集木曜四超玩与金鱼脑到场响应，
同时于地球日发起携手护地球公益贴图募款活动，透过多元化的线上线下活动，广邀消费者一起参与环境永续的行动。
你为什么想要生小孩？
你养得起吗？你是凯莉，
你是没有看到我怀孕后的奶头？
我们都看不到，我们都看不到。
男生了不起哦，
还不错。胡姐，我觉得跟大家分享更年期也蛮了不起的。各个年龄层各个主题都有，如果大家有兴趣的话，上 KKTIC 搜寻还有第七人。
5月17、18
在台北威风，
6月7号在台中，
6月8号在台南，
应该还有很多票哦，耶、yeah! yeah!
大家快点买
票。其实我就是最近在看 TikTok 的时候，我还看到一个假新闻，我想要跟大家分享一下，因为我觉得很蠢。然后今天原本想要分享，我说不对，这太蠢了，我来 Google 一下，然后我找不到这个新闻的来源，所以我觉得它是假的。那短影片就说纽约有一个夜店叫做 Zamboni、哦、他说这个夜店决定要用星座来决定说谁才可以进来，因为那老板发现说大部分在夜店里面造势打架、啊、然后在闹事的人多数的人都是 Aries， 就是母羊座，所以他决定要禁止说母羊座的人进入他的夜店。
OK，
然后呢双子座的人进去要付双倍的钱。
为什么？
因为是双子两个人。然后我就
觉得这感觉像个 joke 啊，
不过我觉得很好笑，
很好笑、啊、
因为他的那个短影片他有一个 CNN Business 的截图、
啊、
就想说该不会是真的吧，然后我就去 Google 发现说
找不到，
然后那个我放大以后发现那个是写4月1号的
新闻、哦、
所以我在猜可能是假的。可是最好笑的是这个明明是假新闻，可是你打下去之后去搜寻超多 TikTok 影片，就一堆人在做 reaction video， 因为大家都觉得这很好笑，然后一堆人就说我超支持，然后一堆人说对母羊座都是疯子之类的。
哦、oh, OK，
我就觉得母羊座好可怜哦，被霸凌。
处女座不是也会被霸凌？
也还好吧，
大部队说什么处女座很难搞啊什么的。
那我就觉得说我只觉得任何的人只要是人类都很难搞吧。
没有就处女座啊。
没有吧，我觉得大家都有自己的毛啊。
当然啦，
对啊，你也很难搞啊。
我还好吧，我没有啊，
屁啊，
我哪里难
搞，
哪里难搞，我只是搭不出来而已啊。
然后喝的东西要吐，对
不对？这就不是故意的。
那接下来的话我跟大家补充一下一些我们之前聊过的新闻。
嗯，
第一拉回来我们来聊海地、哦、海地前总理在上个月应该就下台了嘛，那我们有聊过那个新闻、嗯、那就是讲说那前总理就是因为黑帮治国嘛，他们现在黑帮控制了他们的首都，然后就说我们要你下台，然后我们想要国家 reform， 我们需要就是国家正常化之类的，所以那前总理下台前就是说他们会把政府转交给一个 transitional government， 就是过渡政府。昨天、哦、就礼拜四的时候过渡政府上任了，那由海地的前经济部长接任。过渡政府的目标呢就是恢复国家的民主治理、
okay.
还有在未来两年内开始举行选举。那因为海地从2016年以来就没有举行过任何总统跟议会选举，
他们就一直跳票啊。
对，就是一直跳票。
对啊，
没有办法，因为海地就是一个就是
fail state， 已经失能了，
就失能政府、
啊、
我不觉得这个过渡政府能做什么事情，你知道吗？就是他们在过渡政府这个仪式举行前，他们就警察跟军队都在首都那附近就是开始镇压，然后想说、oh. they try to do something right， 可是在转交当天还是各地都有枪声在发、
oh, shit.
就是 it's not safe
yeah
it's not safe。 接下来我要补充一下非洲的新闻，应该是在去年
哦、oh, 是有一阵子，
应该是去年，对对，去年我们有聊到就是非洲有一堆国家政变，然后都是法国的前殖民地嘛，对不对、
yeah.
然后政变之后然后都变成军阀上任，然后每个
都把法军赶走，
把法军赶走，然后突然都跟俄国很亲。现在呢是查德跟尼日，尼日就是那三个国家之一，他们要把美军从他们国家也赶走了。
哦，所以他们就不要任何这些西方国家势力。
对
对
对，就是这两个把美军赶走，因为美军在那边也是就是在那边帮助在打击恐怖组织、
嗯、
极端势力。可是查德政府跟尼日政府都决定 说我们不要再合作咯，拜拜。
OK，
可是尼日真的是比较奇怪，因为美国一直跟尼日有军事合作，而且他们好像去年还前年吧才耗资 1.1 亿美金在那边建立了新的无人机基地，可是就是建完之后他们就政变了，那政变了以后呢、
okay.
美军就停止资助那个国家尼日，所以他们就是中间就开始谈判说好我们要怎么样可以继续合作嘛，因为他们政变之后是军政府，可是在上一次的一个尼日那边本地的会议之后，他们就说啊，我们不要再跟美国合作了，美国的军事存在在我们国家里面呢是非法的，所以就是 kick them out。 其实我觉得接下来就是那边会变成一个真的真空，然后中国跟俄国真的就会介入。 我其实很担心这件事情，可是 there's no way to stop it right， 而且美国就自顾不暇，他们现在一堆 front 要管，对不对，自己国家内部问题一堆，等一下肯定会聊到，
对，
那再来就是乌克兰、以色列，可能还有台湾，所以 it's pretty messy。好，那我们先聊那个新闻好了。好，
刚刚讲到美国现在有很多问题嘛，其中一个包括就是各大专院校在暴动，然后抗议这件事情，然后是从去年10月那个时候，加沙走廊那边有战争发生嘛，对不对？然后以色列攻击，然后这个哈马斯先偷袭，然后以色列回击，然后现在加沙状况其实非常非常差，
非常非常差。
而且其实很多很多的新闻都在报那里，包括什么就是一些援助组织也被炸死啊，然后大家就会指控说是以色列那边故意的，虽然他们不承认，然后或者是很多的妇女啊小孩子死掉，然后生产都没有地方可以去，因为医院一直很有时候遇到轰炸，然后有时候就是反正就这个非常非常惨的
状态。你有看到新闻说他们最近在那边两个最大医院那边发现 mass grave 吗？
哦，真的哦。
对，然后里面都超有300多人吧，有些人手是被绑在后面的。
哇，
现在以色列抓了蛋，就是一堆人拿去那个在 UN 然后在质疑以色列，然后以色列说那不是我们干的，那是哈马斯干的。现在就没人知道，因为没有证据嘛，
没有证据，
可是就是很难看啊，
非常难
看，
然后也有记者一直被炸死，
对啊，
反正就非常非常糟糕的状态。那美国就处在一个很尴尬的状态，因为以色列是他非常非常重要的合作伙伴，然后美国也支援非常多的武器，长期支持以色列。那早期大家都会觉得说啊，因为以色列犹太人，大家还是要对他们有一点尊重，历史上要给他们一个公平，可是我觉得这个状态已经越来越倾斜了这样。然后那现在的状况就是美国好，包括加拿大有很多我们一听就知道的学校都在抗争，包括什么哥伦比亚、耶鲁啊、Brown 啊、纽约大学啊、西北大学啊、什么密西根大学、什么 MIT。
去年我们好像也有聊过嘛，
去年就有
哈佛跟那个 Wharton 那边好像 UPenn 嘛，
其实已经持续非常非常久了，
对啊，还有一些校长因此而离职被 fire 掉嘛，
对，那我可以讲一下哈，那反正现在状况就非常严重，然后尤其是像哥伦比亚大学，他们这一两个礼拜就一直有学生被抓，而且是学校让警察政报警察进去然后把学生抓走，
所以在声援加萨走廊的那些警察，
对，或
是
声援巴勒斯坦，
声援巴勒斯坦，
声援巴勒斯坦学生，对，被抓走。那你只要开始有学生大量被抓走，其他的学校就会响应，所以就会更多的学校出来，所以就弄得越来越难看。好，什么 USC 啊也出来啊，反正就一堆学校，然后又他就 USC 也有90几个人被抓走，因为这个数字一直在更新嘛，学生就会越来越生气。那刚刚 Ken 讲到那个有很多校长被辞职这件事情，就是因为这些抗争从去年10月就开始了，那大家也知道抗争就一定会有一些失控的状态发生，那如果有一些失控的状态，或者是有这个犹太的学生可能被打，大家就会很紧张说啊，你这样是不是歧视犹太人，而且其实你也不管怎么样也不应该打那里的犹太学生嘛，虽然看起来像是零星事件，可是就会很容易被操作成非常严重的事情。
而且重点是有一些人还是会讲出一些比较极端的言论，说我要 call for Israeli genocide for
Israelis， 就是很对对对，就会有些这种零星的事件状况出来。
对对对对对对，
那犹太学生因为其实美国非常多，其实东岸啊很多很好学校里面很多犹太人，他们都会很紧张，他们觉得自己走在路上然后遇到抗争的学生，自己会不会有生命危险等等，就是会有很多这种状况。所以就在前几个月，大概是冬天的时候吧，有几个学校的校长，就哈佛啊、 Penn还有 MIT， 他们三个校长就去国会被叫去作证，就是因为这件事情。
对，
那这些因为国会里面他们有那种 House Education Committee， 所以他们有些委员会就是跟教育有关的，然后他们可能就会质询这些校长，可能就会用一些比较 直接的问题，比如说
而且里面也有很多保守派的人，
对啊，很多这些质询比较凶的都是共和党嘛，
果然
对
保守派，
对共和党，那他就可能会直接问你说啊，那如果学生他有出来呼吁大家要做 genocide， 那这就是种族屠杀，当初对这个犹太人做的事情，这样有没有违反你们学校的校规？好，他就一直这样问，可是那些校长都会有点紧张，因为他同时也要保障，如果学生只是单纯和平的出来支持巴勒斯坦，这是他们
的
言论自
由，对
不对？可是你又不能变得好像你是反犹太的学校，因为反犹太在美国是一个非常严重，就像歧视黑人一样很严重的事情。所以
我觉得甚至搞不好都比歧视黑人还严
重，有可能比歧视黑人还严重，因为黑人的地位没有犹太人高，因为社经地位大家就是会觉得好像犹太人更敏感，
从某些角度看，
从某些角度来看，他们觉得好像犹太人是更敏感的，所以就有的校长就会很尴尬，就会就说这 depending on the context， 你记得这句话吗？他们就回答说其实要看状况，
他们就卡住嘛，
他们就
卡
住，就很卡住，
他们头脑就在想说我要保，就像凯莉说我要保障言论自由，可是又要保护犹太学生，我怎么办？
对，然后他就只好卡住，就depending on the context， 然后就是因为这个话，然后就引起轩然大波，就说所以你们学校是不是支持 genocide？ 对对对，反所以这些校长最后全部都下台了。现在最近闹最凶的就是哥伦比亚大学，他们的校长也应该要去那个听证会，但是因为他那一天正好参加了一个国际的气候变迁
的会议，哇，他躲掉一节，
他躲掉一节，所以全世界都在说Oh my God， 这真是一个完美的完美的不在场的原因哈。然后他就没有去，但大家都知道他迟早要去，所以前一阵子他就一样被叫去国会。但那个记者就说，就是这个校长其实 well prepared。他花了非常多个月时间准备沙盘推演，然后找了很多的专家你要怎么回答这些问题，你要怎么处理这些 crisis、他的回答其实就在国会那边是过关的你知道他比如说
他不用下台，
在国会的时候他也是一样被问这些很尖锐的问题但是他都过关他比如说确实我们学校这个哥伦比亚大学就有出来说there are some issues, really, really terrible issues, 就是确实有犹太学生被打的一些案件，所以这些少部分的失控行为就是反犹太行为，但是呢一切都有在，我们有在调查，然后我们有在控制，因为同样的我们要保障这些部分学生他们表达自己言论的自由然后但是有承认说有些什么假设有支持哈马斯这些行为，我们其实已经有处罚很多学生，而且不止处罚学生，我们有处罚我们的教授对，让他们不管是暂时被停学或者是什么留校查看等等等，所以他还把校规，你看他有多准备好，还把校规拿出来翻然后就说只是你刚刚讲到这个行为有违法什么，违反什么的校规，所以我们已经进行了什么样的处置。然后呢，那其中有一个我记得也是 Republican 的也是 committee 里面的人他就问说那你们之前去年有个教授好像是中东研究的教授，叫做什么 Joseph Massage 之类的然后他其实就是在十月的时候应该没有讲错了应该没有讲错，十月的时候呢他就出了一篇文章，然后就是在讲这个哈马斯他们就是反击的行为呢，有一部分可能是因为以色列长期对他们是一种，他用什么 settler colonialism 啊 racism 啊等等等，所以算是比较支持巴勒斯坦的一个言论
的文章
的文章。但是里面呢他里面也有用到一些比如说对以色列回击的行为可能是astonishing 啊 awesome 啊，就是用了一些形容词引起一些争议，会让人解读成他其实就是在支持哈马斯这个恐怖组织那当然这个教授自己都说被断章取义嘛，
对，
但是就因为也不太好看啦如果你这是一个假设是一个 academic 的文章的话是有一点点不太好看，应该要更小心。所以这一个在国会听证的时候呢，这个 Republican 的议员就直接问这个校长，就说所以我看到网站上这个人还是某一个组织的 chair 那你
就是学校里面的，
对，里面的 chair， 你是不是应该要立刻把他革职？那当然校长就说这个我们都有在调查，我们有在调查，他就说所以他还是 chair 吗？他还是 chair 吗？你要不要把他革职？然后那个校长就有点愣住，然后就说呀呀呀，他会他会把他革职，然后就想多少的沙盘推演都没有准备到这一题。好，结果这个校长一回去，但他还是算通过了嘛，对不对？因为等于是国会说 OK 好理解，这个校长算是配合度很高，
可是学生一定不爽
学生一定不爽，他觉得你就是在那边
磕头
然后
在磕头
Please Republican，
对啊，你在磕头，你看我就知道
你很懂，
因为我知道学生
因为我们都是学生，如果我们现在还在念书我大概也会去
也会冲
我一定也会跑去对，然后学生就马上就开始组织 好，就当下在24小时以内就立刻就是又找了一堆人，因为他们其实会在一些学校的广场然后搭设帐篷然后支持巴勒斯坦嘛、嗯、他们就是想要看你跟国会讲的说你对学生很 tough， 我就看你有多 tough、哦、所以警察就进来了。所以这就是我刚刚一开始讲的这个有很多人被抓，那被抓以后各个学校又响应，所以就会闹成现在这样。就是
你知道被抓的里面的人就其中一个是约翰·欧马，就是美国一个众议员的女儿也被抓了。那被抓以后、
哦、他是不是也是中东人？
对对对对 对，然后他被抓，所以那个过几天我就看到那个众议员今天的新闻啊，他就有去哥伦比亚的校园，就大家在那边抗议的地方去那边观察。
他没有说支持，
他没有说支持，就是 visit， 因为新闻是写 visit。
哎、欸，我觉得蛮酷的，不是说抓学生是酷的，而是假设今天学校要做这件事情，他觉得好，你这里有点失控的话，我要抓你走，他不会管你是不是立法委员的小孩。
就对对，
我觉得这一点，光就这一点是有一点，因为我觉得在台湾、
啊、可能不太行。
我不知道、欸、旁边的同学是不是就会喊他是那个谁的小孩，
他谁谁谁的女儿、啊、
警察可能会害怕，怕被上面找麻烦。
对啊，
哎、
啊啊啊欸，其实是这样的话，是不是应该就算没有也要假装一下？
什么意思？
就是喊啊，就是说严清标的儿子在这里，
我敢谁
敢碰，
谁敢抓？
对对，谁说？哎、欸，他年纪不对啊，说私生的没有，开玩笑，开玩笑。
但是因为我以前就是在念 Berkeley 的时候，那个时候抗议最严重，因为 Berkeley 就是一个也是很爱抗争的学校。我们那里抗争那时候最严重，就是公立学校的学费上涨非常非常多。我记得我那时候一学期大概你光学费大概是4000块美金，嗯，一学期，然后好像会涨到可能2倍之类的，
很多、欸、
其实还是很便宜，但是
对，可是
很多、啊、可是那是一个相较的嘛，
对啊，
所以那时候就很多人抗争啊，然后就很多学生就会冲进各个那个教室去按那个
消防的、那个、
消防嘛，所以大家全部人都要撤出来嘛，因为这是美国法律规定，你只要有消防响就要撤出来、哦、消防响就要撤出来，所以那一个礼拜都没办法上课。yeah， 但我们后来
那最后怎么办？学费还是会涨
哦？你说学费还是有涨啊，还是有涨，但是我就有印象非常深，就我就有看到那个政报警察的那个车子啊什么之类的。
哇，
我印象很深，
还进来哦，
我印象很深。然后其实因为我都会去 visit、哦、因为就参与嘛，对，然后我也会去参与，我其实也很爱抗争。可是如果有警察我就不会去，因为就我也没那么冲。可是我的好朋友他是 Greek，哦，你知道希腊人他们就是会冲到底，他们真的很冲，他们真的很冲。他们就是到最后大家都有点说好，那要不要先，因为我们毕竟不是核心嘛，要先收手，说他都说啊，就在那边
冲。在他协议里的记忆吗？
对，而且那时候是 Occupy 学校。
哇，
就到最后是 Occupy 其中一个建筑物里面，然后就变成是超猛的学生在里面 Occupy， 有一点点像我们、嗯、你就想像我们以前太阳花的时候会 Occupy 那个立法院嘛、嗯、
立法院
对，那你 Occupy 以后你是不是又会被学生围着，学生围着外面又会有警察在保持一个距离观察，然后但外面又有学生要支持里面的学生，其实基本上就是那个概念、哦、对，然后里面学生就会在窗户那边拿出一些说 I'm so hungry 什么之类的吧，就对，的抗争就是这样。
I'm so hungry，
真的很 hungry。
那其实你知道这些学生在上面这次去抗争之外，他们也有对学校提出很多要求吗？
哦，是什么要求？
他们提出的要求就是希望我们学校里面的一些金主们从以色列撤资
啊、哦，
就是玻璃案、哦、要玻璃吗？
要玻璃。
因为大家都知道美国的很多学校都非常的有钱，那他们钱其实哪里来，就很多是私募基金啊，校友啊，或是很多大公司的捐献嘛。可是很多这些大公司啊或校友可能跟以色列的关系都会相对
因为犹太人
比巴勒斯坦好，
因为犹太人很多嘛，然后他们又 很成功，
对对对，然后很多这些大公司其实都在以色列有投资，像是不管是 Google 也好啊，波音啊， Lockheed Martin 啊，甚至是 Microsoft 都在那边有很大的投资嘛。那可是这些大公司同时也会在很多这些学校像 Columbia Harvard 里面有放很多钱。
哇，这个好麻烦哦。
所以这些学生就出来说我们的学校不应该被这些公司给管理才对，我们的声音应该要自由的。其实我觉得这非常非常的合理、right?
对，但是以学校的立场来说他们一定是不愿意，因为那是金主嘛。
对，可是你知道撤资其实是有先例的吗？在美国、
哦、真的、哦、
对，像在1965年的时候，那时候美国就有很多学生上街抗议，像在纽约的时候，因为他们那时候那个年代是用 南非种族隔离政策、所以他们那时候就是 protest against apartheid， 还有任何公司如果还有银行、有跟种族隔离制度的政府有合作，或者是那些公司有支持种族隔离制度的话，我们就不应该从他们拿钱。然后 那个其实是有成功的，而且哥伦比亚大学就包含是其中一所，而且他也是第一所这样做的常春藤联盟大学。所以现在这样子看的话，就觉得哥伦比亚也是有一个 protest 的历史，因为他们从以前就这样做，而且他们有成功过，所以这点我觉得非常非常厉害。而且最近他们也有一些数据啊，就是很多教育机构也承诺说，我们不会再跟有就是造成世界污染或跟太多投资太多在石化燃料里面的那些公司合作。所以其实学生的 student protest
还是有
其实很重要，而且对美国的民主推进也是很重要的。所以这一次我觉得 Palestine 的issue 整个被拉得那么高，我觉得是很重要，可能可以，我觉得多多少少会帮到巴勒斯坦一点点，绝对会的，只是
规模
跟时间要拉多久了。
就是除了校园里面以外，其实校园外也有很多
声援、很多人在声援啊，
很多人在声援啊，包括什么芝加哥啊，我看加州有好几个嘛。
芝加哥那个新闻很扯欸，
对
他们说去机场的路被
那个桥
被塞住
欸，
所以一堆人没有办法去搭飞机，就出不去、
然后有看到 John Oliver 的短片吗？然后 John Oliver 就截取一些新闻画面，就是大家就赶不上飞机、那他们就会去采访赶不上飞机的那些人，然后有些人就会这么说Yeah, they should all go to jail。 然后我就觉得哇，全世界都是一样的，
对抗议的人都、就是
抗，因为那不一定学生啊，
对
抗议的人都一样
对
台湾也会啊。
其实有，如果真的影响到你的话，你一定会觉得抗议的很烦嘛，可是抗议的本身不就是要造成你生活不便，让你来注意这个 issue 吗？
对，但因为我是左派抗争魂，我觉得我可能会好一点，因为我的骨子里，
我
骨子里就是这样。
我只是想找一些例子，可是我觉得那些例子都不好，就算了。
因为台湾其实很少啊，因为台湾其实大家会骂的
很
多都是卧轨什么的，那就不太一样。可是如果你去欧洲国家，
最近劳工活动就少很多了。
对啊，如果你去
长荣啦，
长荣
罢工这或机师罢工、空姐罢工这种事情，然后很多人就会骂长荣。很多人骂空姐啊，那时候、
对，我记得、
还是会啦、大家还是会骂啦。
OK， 好，全世界
都爱骂，大家都爱骂。好，那这边最后的话，我跟大家分享一下我正在听的一本书，这本书非常的厚哈、就是有16个小时这么长，我很久没有听这么久的书了，我现在才听可能三分之一而已。
OK，
可是它内容非常的棒。那这本书的 title 叫做《New Cold War》，然后新冷战。那这个作者呢是一个白宫的资深记者，所以他从很早以前就在白宫里面做报道了，从什么 George W. Bush 还有 Bill Clinton， 我不确定他有没有在里面，可是我完全确定 George W. Bush 的时候他就有在里面、他其中有一段就讲到说，那时候美国跟俄国的关系在试图想要恢复，那是2000年初期、那他那时候跟着 George W. Bush 就小布希总统一起去俄国做访问，然后他们那时候在船上，然后小布希跟那个普丁在吃晚餐。那你知道谁在上菜吗？
谁
？Prigozhin， 就是佣兵头，佣兵团头上。
哦，
因为那时候，因为他的名字是什么？他那时候是 Putin's chef， 所以那个你就知道他多老了吧？
天
哪！他那时候第一次看到 Prigozhin， 就是佣兵头的时候，他第一那时候还活着，没有在飞机师。第二，他那时候还只是一个厨师而已，就知道多久以前？
但他就是那个佣兵头，就是透过这种关系，然后跟政商
慢慢一步步
对啊，跟政商都很好嘛。
对，
然后我们有讲过嘛，
对，有讲过，所以看到这个就会说 很酷。那就是说以前我们讲过一些新闻都回来了。那他就讲到说，其实以前美国冷战跟那个俄国那边的关系是怎么样？那时候应该是刚结束没多久，然后跟最近这一波新冷战对全世界的局势的影响是什么，还有为什么新冷战会发生，而且这次新冷战已经不是世界对抗俄国了，而是美国跟他的几个好朋友对抗俄国、中国跟他们所有晶圆上的好朋友。这次敌人突然大了不知道以前几倍，所以这次的状况跟以前完全不一样。那他还讲说怎么会发生，他说基本上就是西方国家 let their guards down， 就是整个就是觉得说应该不会再发，对，过太爽，然后脑袋就是放空
OK，
然后一直觉得说这些国家大家都应该只会想跟我们一样只会想赚钱吧，任何伤害到国家利益的东西他们都不会想做。 No fuck that， 他就说你自己看俄国发动了乌俄战争，他们损失了多少，少赚了多少钱， they don't care， 因为他们想做的事情他会做、嗯、所以他用这件事情来分析说，那中国呢，他们会不会为了想要达到他们想做的事情，他们也不 care。 然后基本上他就是讲很多历史，然后再分析各国的态度，还有每个就这段期间历史事件。我就是喜欢听国际新闻跟看历史的人，这本书我觉得 It's a treasure trove， 是一个宝藏箱，因为他本身的经验非常丰富嘛，那他又可以
宝藏就宝藏了，不用再箱了。
treasure trove 吗？
yeah， 但好
箱子吗？
对，但
宝，那我不知道中文叫什么，
就是一个宝藏，
就是一个宝藏，
应该是吧。
treasure 是宝藏，可是treasure box
藏宝箱、
哦、藏宝箱，谢谢
谢谢，
我颠倒了，藏宝箱。
哦，好好好
不，这本书真的非常，可是有时候听的时候会觉得很 depressed，
很沉重啊，
因为很沉重。我那时候就跟凯莉讲嘛、啊，然后我听一听都会觉得说啊，世界没有未来了。
对，我就说，
然后说我只是要找一个就是没有人住的无人岛，然后再往地下挖个40公尺，然后在那边弄自己的 fallout shelter， 有个墓。
因为你只要开始听很多这种国际新闻跟分析，就觉得啊，天哪，好 depressing。然后我就会说，你这样很像范琪斐，因为范琪斐就有这个问题。就范姐只要你看到她下来找我们聊天，说啊，她看太多书了。
对对对对
，depress 她需要有人聊天。
不过我认真推荐，那我知道很多人常常会问说，我用什么平台、什么 app 在听书？那每一次都有人问，不过没关系，我们都新听众。这 app 是美国亚马逊的 app， 啊，它叫做 Audible Audible。那它就是一个就是亚马逊说的有声书，在上面都可以听到。
对，
然后你就付一个钱，他每个月会给你一个点数、
Credit ，
你用点数去换书。那我已经很久没有听书，我已经累积6点了。那凯莉应该有超过10点、啊，
我大概10点左右。我其实有买一些书，但都听起开头就啊睡着，
睡觉。
对，我现在写条很短。
不过我真心真心大推这本书《New Cold War》，我觉得身为一个台湾人，一定要多了解一下现在世界的状况是怎么样。尤其是这本书有把中国的关系写得非常好，嗯，我真的觉得很棒。推推推
，OK， 好，
好，就是这样子啦，
这样啦，拜拜，
拜拜。